啊，哈利路亚！我们各位啊，在荧幕面前的弟兄姐妹，还有亲朋好友啊，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下午继续早上的题目。那我们下午会偏重于啊，小弟在相关服事上面所看到的神的恩典的见证。啊，那我们早上有提到，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目的，就是要进天国，一切的作为都要能够帮助我们进天国。啊，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啊，进天国有三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要受合乎圣经流动活水的洗礼。第二个呢，就要受合乎圣经所记载的，啊，这个舌头会跳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圣灵。那第三个，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啊，来遵照主的旨意。那要做到遵照主的旨意，我们就要有灵修的生活啊，不但灵修自己，也要照神所吩咐的，要广传福音到天下，也要带领全家信主啊，尽好我们应尽的本分。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来看一段经文。请翻开《哥林多后书》一章六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六节，一章六节这边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啊，这边再次强调我们蒙恩的目的。啊，早上有提到《创世纪》十八章十八、十九节，提到蒙恩的目的。就是要带我们自己要遵守神的话，还要带领我们的眷属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邻舍啊，我们的家人，要来遵守神的话。所以信仰从小地方做起，其实小地方啊，听命顺从，说简单，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只要去做就好了。那说难呢，也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都有想法啊，我们都有聪明，我们有时候会怀疑啊，所以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那另外一个学蒙恩的目的也提到，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接受到神的恩典，我们是把它放到口袋，像那个领一千的，把它埋到土里呢？还是五千的赚五千，两千的赚两千，啊，神给我们的要求是五千，我们就执行命令五千；神给我们的要求是两千，我们就执行命令是两千，啊，我们的执行率要百分之百。所以最近我们也在思考，啊，我们已经封城快两个月，我们不能外出，我们被强迫居家。我们的实体聚会暂停了，我们看不到啊，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好像这一两个月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其实这一两个月很像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住棚节一样哦，我们都住在家里面，像住帐篷一样。那其实我们在神的道理上面领受的反而更多。啊，线上直播神的话信手拈来更容易获得啊，我们不用舟车劳顿，甚至不用特别拨时间，随时随地打开频道就可以接受到神的话语。其实神的旨意原是好的啊，一方面也是要我们停下脚步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以色列王国时期啊，四百多年都没有守安息年，神一次就把那七十年补满。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经由七十年之后回来，啊，我们今天好像也在守这个安息年一样。我们要放下手边一切的工作，天天安息日，天天思想神的作为，天天想反省自己。在这一条信仰的路上啊，是否是走了对的方向。所以神的旨意原是好的， 啊，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全台湾各地的教会重视家庭祭坛，啊，我们开始努力在推动。一方面，我们也修复亲子的关系。我们常常太忙，忙到没有机会听孩子说话，忙到孩子没有机会听爸妈说话。那一方面，我们也让看到神的旨意是美好的，让万物安息，让人的心灵也安息。那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宗教教育的专题。那宗教教育呢，在这一段期间是一个很好的啊，神给我们的一个课程，借由封城，借由在家线上聚会，全家一起收看聚会的直播，我们发现宗教教育终于回归家庭了。我们这台湾60年来推动宗教教育，我们利用礼拜天，甚至后来因为环境的关系，很多教会改到礼拜六。我们的宗教教育从一个早上的4个小时变3个小时，到现在2个小时。我们这样的宗教教育够用吗？我们都知道不够用，可是我们都狠不下心来做调整，神就帮我们调整。神用封城让一切活动暂停，全部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啊，本来教会也有各式各样忙不完的营队跟活动，通通都停下来。神要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信仰的本质。跟信仰没有，跟得救进天国没有直接相关的。主耶稣都很巧妙的让我们去反省，原来有一些活动不办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视的就是很多教会都开始推每日读经、家庭祭坛，啊，这是神美好的旨意。宗教教育要完整，要教会的宗教教育加上家庭的宗教教育，才会成为完整的宗教教育。我们以往宗教教育都是落在教员的手中，那这些年来我们教员其实老实说素质有在退步，啊，因为小弟这几年都在协助教员讲习会，啊，发现我们传道者发下去第一天一定会考圣经常识惨不忍睹，一问之下才发现200多位快要300位的教员不到10个有每天在读圣经，所以对圣经难怪会非常的陌生。那我们真的放心把我们的孩子只靠教会的宗教教育吗？当然我们还是有很不错的教员，可是可遇不可求。那圣经里面早上我们有读到生命记6章，它这里面告诉我们神所吩咐的是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他并没有说你和你的学员。所以宗教教育是父母的责任，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也深深感受到末日真的近了，主耶稣好像在给我们补考，这些年来没有做好，赶快，末日到了，赶快做好，各位家长们赶快把宗教教育补好。有的家长说，啊，我圣经不熟，我怎么教？那主耶稣也要问我们，你为什么会不熟？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有好好把圣经读一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封城之后深深要思考的事情。所以我们信仰要从小地方做起，我们自己从自己做起，我们要培养每个人每天读圣经的习惯。那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都开始在推动，那我们也再一次的强调，啊，我们还没有跟上的一定要跟上脚步。所以我们既然要执行神的命令，我们要听命，我们也要顺从，我们也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听命也要顺从，自己要先懂得寻求神。早上用扫罗王的例子，啊，神叫他攻打亚玛利人，他为什么只会执行80%呢？因为他对神不太认识，从他一开始还没有受膏为王，他的驴子不见了，他的仆人跟他说，这里有神人， 当他去的时候，跟撒母耳擦肩而过，他居然不认识撒母耳。就像今天你来到教会，你不认识传道一样，你为什么会不认识传道？没有聚会啊。所以他对神呢，其实没有很了解啊，所以他才会执行率只有 80%。当我们对神不了解，我们又是事工人员，我们的执行率就会打折，我们会自以为是，够了，哦，我已经很棒了，啊，神都还没有说我们棒，我们就自己先拍拍手。所以我们请翻开马太福音5:48。马太福音5:48。48，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地方耶稣用的是完全。如果今天国分数是100分，那神耶稣的要求就是100分。99分就不能进天国。可能有人会怀疑，有这么严重吗？耶稣也讲了，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天空想通往天国那条路是窄路啊，去的人也很少，因为100分不容易。连保罗早上也有提到他是何等的人啊。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应该不太有人敢拍着胸脯说，嗯，我跟保罗等级差不多。我们听到保罗呢，都会觉得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可是保罗本人呢，他说，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为什么他那么急呢？直跑的意思就是毫不犹豫，不会休息，不停止，他没有放假，一直在跑，一直在冲，他怕他没有赶上。连保罗都觉得自己恐怕福音传给别人了，自己反被弃绝。我们很多人说，哎，你保罗呢？你是保罗，你怎么会这么害怕？那我们要反省哦，他是保罗，那我为什么不害怕？所以既然神要求100分，我们就要看圣经，神的命令到底怎么样，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仔细去读。感谢主，这将近2个月啊，我也要做一个见证哈。像各地教会的直播聚会一样，石牌教会跟天母也是合并在直播聚会。那因我们就照着教会的读经进度来做讲道，所以礼拜二到礼拜五每天晚上就1章来做经节的讲道。那不知道封城会封那么久哈。我们居然把利未记从1-27完整的读完，每一章都有传道的讲解。那利未记我们知道它的主旨呢，就是圣洁的国度。1-10它在分享的就是圣洁的侍奉。11-27讲的是圣洁的生活，都在讲圣洁。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神的要求是这样。啊，原来祷告呢，要先献上赎罪祭，才开始献燔祭、平安祭。赎罪祭一定要献第一个，因为要先反省，啊，什么东西是不能做的，啊，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当我们把它讲开，它都有属灵含义的时候，就在前天，有位同龄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只是。我要向你说清楚，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他这段期间利未记读完之后，他深深发现他自己不配，因为他也是教会的事工人员。原来他在年轻的时候已经犯了死罪，可是他不知道那叫死罪，因为他没有在读圣经。这一个多月的封城，一条一条神的话语像2刃的利剑刺入他的骨髓，剖开，他才发现，天哪，我不能得救。那这些日子来，我们都觉得，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事工人员，我们只好把他的台面上的工作全部暂停。 他的罪已经达到除名，他说我愿意被除名，因为我深觉不配。面对这样的信徒，我是一方面是蛮震惊的，后来跟注目传道报告这件事情，那注目传道听到之后就说他听了很难过，但是听了呢也很感谢神。原来我们平常没有认真读圣经，就是会这样自以为没事，结果圣经一读才发现，天哪，我犯死罪，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看呢？所以我们每天读经可以每天像以弗所书第五章所第六章所说的第五章我们都在用道像水一样每天洗，每天听道，每天洗自己，到末日那一天我们就是干净的如果从来不洗澡，那我们到末日我们一定是脏的啊。那我们要追求完全保罗因为明白真理，他才发现原来神要的是100分。那我们自己要先懂得寻求神，即使读圣经呢他也会对我们现在有 很大的帮助这些年来，尤其最近视讯课程让很多家长担心孩子网络成瘾怎么办3C 用的更多了，理由更充分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专家有研究出来，如果我们愿意读纸本的书10分钟，就会开始修复3C 造成的大脑前额叶的损伤。我们在3C 使用的时候，脑部很多都是停顿的，尤其玩电玩会让我们的前额叶那边血液特别少结果造成了前额叶变差的话，前额叶变差的话呢，它就会受损。那前额叶是跟情绪有关，跟组织跟决策有关。所以我们这几天又听到那个不好的社会新闻孩子把妈妈杀了他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他的前额叶为什么没有产生贺阻的效果？因为前额叶坏掉了。而且我们每天读圣经，除了可以修复大脑以外，也可以减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在疫情发生前，曾经有一份报道讲到意大利北部有一个老人村。为什么说它是老人村呢？因为它那边的人年纪平均年龄都很长寿那个100岁满街都是但是很特别的是，这些100岁的老人怎么都没有痴呆。后来才发现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很喜欢阅读，尤其喜欢读圣经这个东西实在太好的消息了那所以呢，当我们愿意读圣经的时候，一方面得到神的喜悦，然后呢又知道神的命令，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另外一方面还有属肉的恩典。失败教会在4年前有一位老弟兄过世他过世的时候102岁，他80岁的时候受洗之后呢，曾经跟小弟讲一句话，他都叫我老师他说老师，我现在属人甜甜的，我就说你怎么属人甜甜80岁才受洗圣经都不懂我就说没关系你从今天开始一章一章的读。然后他80岁，他发现他读完就忘记。他很可爱真的是很单纯的信徒。他拿纸起来抄圣经，抄得很工整，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抄。抄到他有一天年纪越来越大他后来到102岁要离世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他躺在床上身体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纯粹是衰老。他还可以一个一个叫我们名字这是某某传道，这是某某执事，这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然后呢我们还说，那我们来唱诗，我们来唱他最喜欢的餐厅的北岭西他也跟着我们唱然后唱着唱着就眼睛闭上就离世了他的脑筋都没有衰败。因为他每天都在读圣经， 他从80岁开始读，让我突然发现到说，哦，原来我开始想教会很多前辈那些做工的工人，他们到老的时候老年都没有痴呆耶，为什么？他们天天读圣经啊，哦，这是一个额外的恩典哦。所以像马太福音13:52说的哦，马太福音13:52，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当我去接触一些脑神经科学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耶稣在讲这个东西很有趣耶。他的家族从他的库里，这个库里呢，就很像我们大脑皮质一样，我们刚开始读的东西会先在海马回，后来呢，它会变成长期记忆到皮质。那这些东西我们遇到困难，为什么想不出圣经的话？还有人见证呢，说哦，我还默祷之后，奉主耶稣圣名，圣经打开比第几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我们在圣经，我们把圣经都放在脑子里面，新约旧约，新的旧的，就像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他可以马上找到他。如果人生是开卷的考试 ，open book， 啊，这个 book 就是圣经，我们找得到答案吗？我们每次遇到一些事情，都是神在考验我们。来，我这一题的答案就是在圣经里面自己找。他其实都会事先告诉我，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经验啊。传道刚好不久以前讲了一段经文啊，我今天遇到这个事情刚好用上，因为耶稣很喜欢谢体啊，可是我每次都没有接到，那我们到最后成绩能不能及格呢？我们看嘛，雅各书1:23啊，请翻开雅各书1:23。23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24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犹太人他们读圣经，就像早上生命记所说的，你要记在心板上啊，你要把它记在心上。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就只有读哈，有读无心。其实我们读圣经应该要找一个专门的时间安静啊。如果以小弟来讲，我喜欢大清早念圣经啊，因为没有人干扰啊，不会有人说爸爸要做什么啊，老公去帮我做什么，没有，通通都在睡觉，那是我跟神的时间。那读完圣经呢啊，可以快乐一整天啊，而且早上起床头脑清楚，每一句圣经念过就好像烧在脑子里面一样，不会忘记。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啊，犹太人他们的说法，他们会认为读听到跟读圣经就像在照镜子一样。没有人早上出门不照镜子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早上可以不读圣经呢？我们就出门哦，那至少前天晚上也要读啊。读圣经就是在照镜子，因为用道理来洗我们，我们读完之后才发现啊，原来这边没有做好啊，原来我在恨人啊，原来我没有爱人如己啊，啊，原来我怎么样。当人没有照镜子的时候，都会自以为很美很帅，有时候在路边会看到那个青少年哦，甩着头发，其实他的头发很乱，可是他自己看不见。我们在旁边人都会觉得说啊，他怎么不知道他头发乱了？因为他没有照镜子。有传道这样说哈，一天没读经哦，神知道；两天没读经，自己知道；三天没有读圣经，全教会都会知道。啊，所以传道者他们非常的谨慎啊。如果三天没有读圣经啊，全教会都知道。哎，传道哈怎么有点俗化哈？一看就知道了。啊，包含圣职人员啊，包含事工人员都一样。那我们不但听到，还要把它行出来。所以雅各书25说：“我们有把道理行出来的，就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然后呢，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又是得福。”所以神的命令啊，都带着恩典福气哈，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把它执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保个人来讲，要怎么保持读经的习惯呢？第一个，我们有提到早上有说，为什么要一天吃三餐？大家不会怀疑，因为那叫基础价值观。为什么要读圣经？如果从小就建立，他也不会怀疑。如果从小就聚会，为什么要聚会？不会，他不会问，他会觉得说这该做的啊，没有聚会觉得怪怪的。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保持每日读经习惯？如果我们都要用睡觉前也可以啦，可是效果会比较差。那每天固定时间读比较不会忘。我们有三餐，那我们就自己加第四餐，因为吃饭不会忘记啊，你把它算第四餐，就像在吃零粮一样。退休前我在那个训导处里面当组长啊，那有一天听到我们生教组长在骂学生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学生都不写作业，被导师送到训导处啊。那我就在旁边听，然后那个他们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啊。那个老师就骂他说：“你看你为什么都不写功课？”饭都不会忘了吃，为什么功课会忘了写？他就说没办法，就忘记没啊，口气就很差哦。我在旁边就在听，对哈，饭不会忘了吃，为什么圣经会忘了读呢？就没有把它当作一餐嘛，你把它列在你们每天该做的事情。那小弟的经验会觉得，一早起来把圣经读完，你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啊，那是比较好的。好，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提到啊，有时候我们会说要用三 C 啦什么来读，可以吗？其实也没有关系哈，但是呢，在科学上的研究发现，读纸本的圣经对我们脑部建构是有很大的帮助啊。不过时间关系就不详细说明啊，因为纸本圣经的触感还有它的质感，在我们脑子里面它是多功的，会协助我们背起记起来，甚至它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它在左上角右下角中间那些概念都会烙印在脑子里面，它有益于大脑建构的学习。所以我们青少年呢，如果我们有孩子青少年，如果他有每天读圣经的习惯，各位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的国中会考跟大学的指考，他强调都是阅读现在的年轻人阅读能力很差，那我们有在读圣经，阅读能力就赢人家，至少看得懂文章在写什么，而且呢，他对大脑的建构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细细读，慢慢读，反复的思想能够背起来最好。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先生在那个外商公司工作，他说他先生有一个同事是犹太人，有一天看他在看一本书，那犹太人很喜欢看书，而且呢都不想输人家，那看他在看这本书好像蛮不错的，就跟他说你这本书可以借我吗？那我们同事的先生就说好啊，那就借你啊。哇，那本书很厚哦，他说两三公分厚，然后借回去之后六个月都没还，后来同事的先生就问他说那个某某先生六个月前你跟我借了一本书看完了没有那个犹太人就跟他说有啊，三天就看完了。三天看完你怎么还不还我？他说我还没有背起来啊。那他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蛮震撼的原来犹太人喜欢背东西，所以有一天有人把爱因斯坦的脑切开他曾经失踪嘛，后来又找回来，发现他的脑怎么比一般人大 15% 呢？他们就原来，所以爱因斯坦比人家聪明嘛，结果后来人家发现所有犹太人都比人家大 15%， 因为犹太人从小就喜欢背圣经啊，他们圣经不是读而是背哦，一直把它背起来我们要反复思考就会背起来，当然一定要祷告求主引领，求神指示他的旨意所以不能忘记要祷告那犹太人每天必读的经典就是陀拉跟塔木德 所以传道书十二章十二节就提到说，诶，住书多身体疲倦啊，读书多那个没有穷尽哈。他其实怎么说，意思好像说不要念太多书，不是哈，他是说书很多没错啦，只有一本需要读，叫圣经。那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个圣经把它读起来呢？那各教会都在推动每日读经策略啊，那这边我要见证在石牌教会的恩典啊，跟大家分享，归荣耀给神。那石牌教会在103年的9月16号开始推读经，创世纪一章，每天一章开始推啊，我们也印那个行事历，每一个用月历下面加上进度发给所有信徒。那我们一开始呢，因为全教会没有人在读圣经，103年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从教员开始。那教员呢，我们叫他们每个礼拜都要贴在我们墙壁上啊，他们教室都有那个贴出来哦，你读到哪里要把它注记上去，那我们当负责人就会去逛哦。结果看一看发现，诶，教员几乎都没有在读圣经啊，讲了也没用，那不知道在忙什么。那有一天呢，我就随便抓一个哦，就问他说，诶，这个某某人哦，呀，你的读经进度都是空白，一个教员。那这个教员他就很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啊，就功课比较忙哦，然后比较没时间。啊，我也很皮啊，我就问他说，啊，那你有没有时间滑手机哦？那他就没有讲话。好，那我就跟他说，哦，那没关系哦，要努力哦，啊，要开始认真读圣经哦。我们常常有时间滑手机，没有时间读圣经哦，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排入进度。那滑手机它不用排进度哦，它会自然是我们的消遣。结果到103年再推，教会都还是没有人在读圣经。到106年我们第一轮快要读完了，那教会就突然在想，因为听到很多声音啊，像我们的宗教教育各班有各班的读经进度啊，有的家庭三个小孩有三个进度，四个小孩有四个进度啊，妈妈就很哀怨哦，啊，我要跟谁？那我们主会就讨论说，诶，那我们把它统一好了啊。所以我们106年呢9月开始全教会所有工作都统一进度好啊，包含宗教教育各班全部照教会的进度读经，一天一章。然后呢，所有团契啊，长青、中间、社青，还有周间读经团契，也全部按照当天的进度。然后安息日呢，全会众都有读经哈，那个全会众的读经，我们就照当日的进度，所以一次就会跳七章。啊，所以有人在问说，诶，啊，怎么跟上礼拜跳七章啊，中间怎么没有读？我就听到信徒在对话哦，他们就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读经呢，哦，你没谈哦，好，啊，就互相影响，发现，诶，大家就认真起来哦。然后鼓励信徒呢，在家家庭祭坛的时候啊，每一个礼拜可以选一天，那你选到那一天，有时候说，哎，我们今天要家庭祭坛啊，进度呢？啊，有时候都每次都要从创世纪开始，或是马太福音哦，或是诗篇，现在不用了。来，我们呢平常有在读经，我们今天刚好是进度哪里，我们今天就读哪里。啊，感觉还不错，大家觉得这个压力变小了。那三级警戒期间啊，传道跟小弟哈也照着当日读经进度做讲道直播。啊，所以我们有读经进度的安排表。然后呢，在三级警戒啊，我们礼拜二、三、四、五都有照进度的讲道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都有进度的讲道，民数记，我们最近就是在读民数记哈，感谢主。那家庭祭坛我们也在106年的9月同时推动啊，因为我们发现，诶，读圣经风气开始形成，那我们就开始推家庭祭坛。那9月开始推动的时候啊，我们读经 的成效发现，信徒安息日聊天内容突然呢居然会在问说，因为我们之前在读到我们今年2月是创世纪嘛，在年初的时候听到他们在问说，诶，那个你读到那个 那个红马、黑马、白马，那个是什么东西哈？我发现他们在问圣经的东西，啊，平常聊天都是聊八卦，现在聊天是聊圣经，哎，还蛮特别的现象哦。然后他们也会学习做读经分享，因为所有的进度都统一，包含我们晚间聚会都统一，所以大家就会有所期待，就像学校上课一样，哇，今天晚上就是什么哎，啊，好像做预习一样哈。所以他们很期待晚上聚会的时间。那最近教会的线上家庭聚会跟他们分享，他们就提到说，虽然三级警戒很多不方便，可是呢，觉得全家围在电视前面呢，接电脑来直播聚会，然后呢，照着当天的读经进度讲解，感觉还不错哈。而且家庭祭坛的建立，可以让我们的亲子有一个沟通的平台啊。那去年2020年呢，春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石牌教会就没有灵恩布道会。那到年底的秋季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因为灵恩布道会的下一周，天母就是要成立教会啊，天母从石牌教会分社出去啊。结果在那次的灵恩布道会，加上我们第一次一个月的时间，全教会安息日上午像现在这样禁食祷告，啊，大家同心合意为灵恩布道会祷告。结果我们看到一个大家从来没有看过的现象，在灵恩布道会那天第一天晚上，两个人得圣灵，然后呢，其实传道们就突然有一种感动，说：“哦，他们讲了一句话哦，说快下大雨。”因为有一种感动，传道者在协助灵后都有一种感动，这间教会是热的还是冷的，传道都有感动。结果传道就讲，哎，快下大雨了。结果我们每天每一次祷告都有人得圣灵，在灵恩布道会期间总共16个得圣灵，虽然受洗了8位，可是这个8位里面呢，两三位都是一个家庭，两三位一个家庭是全家信主，因为建立家庭祭坛的关系，让他们全家信主啊。他们本来在读经，哎，就全家信主了啊。就好像有一户啊，在2019年啊，就是107年啊，107年就2018年，我们开始推家庭祭坛，我们是在推读经的隔年啊。那个家庭祭坛，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妈妈，她家里面呢，她先生没有信，她有两个女儿，一个高中，一个国中。然后呢，有一天礼拜天，她想要做做看，因为她很希望全家信主。然后她想说，那我就用家庭祭坛开始好了。结果她就跟她两个女儿都在滑手机，滑得很高兴哦，在一直叮咚哦。她就说，哎，女儿啊，我们要不要来家庭祭坛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个经，啊，照教会的做法嘛，我们就10分钟读圣经，10分钟分享，10分钟祷告，然后我们就解散。那两个女儿看了妈妈看一下呢，就没有甩她哦，因为她想说平常又没有在读圣经，干嘛现在要家庭祭坛？但是这个太太哈，这个姐妹很有心，她心中默祷完之后，突然想到一句话。啊，因为教会也在推全家信主，我们都在鼓励人家说，教会里面还有哪些家庭没有全家信主啊？你在心里面认养，天天为这个家祷告。然后这妈妈就跟他说：“哎，女儿啊，这样不行哎，现在教会都在为我们全家信主祷告，我们自己没有努力怎么可以呢？”哎，这两个女儿最期盼就是爸爸来信主哈。突然之间，这两个女儿把手机放下。讲到这边就会想，我们常常都会叫孩子说：“手机放下，手机放下。”但是我们都没有给他，那你要做什么？他会说：“那我要做什么？”啊，我们现在可以说：“那我们来读圣经。”那这个家庭就真的开始第一次家庭祭坛了。他们没想到神的带领很奇妙，他们就读那一天的经文，然后他们就开始分享。这个妈妈说，他们两个女儿其实回家都没有跟妈妈讲话的啦，现在年轻人都不太讲话。结果没想到家庭祭坛呢，因为一段经文触动每两个孩子的心，他们就开始分享他 他最近遇到的什么事情，然后啪啦啪啦就一直讲一直讲，讲了好多，然后他们就说，哦，这样子哦，那我们等一下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他就说好。然后呢讲了超过时间，本来十分钟就要结束，不知道讲了多久。然后他爸爸刚好从外面回来，就看到他们这个母女不知道在干什么，好，这后来他们跟我讲，就说你们在做什么，好像很高兴啊。那女儿就跟爸爸撒娇啊，说爸爸，我们在家庭祭坛，你要不要来，就这样啊，你要不要来。爸爸就说好啊，那怎么玩。爸爸说我们现在读圣经，然后刚刚姐姐读到这里，他就说到学校怎么样子啊，妹妹，那我呢读到这里呢就说到想到什么事情啊，这是后来才知道。后来呢他们这个女儿，这个爸爸跟着女儿在家里面齁，就尝试着祷告。真的孩子拉父母亲比较快齁。那在那一年我们9月开始推家庭祭坛，在12月的时候他们爸爸来教会了。然后呢这个姐妹呢太太齁就跟我说，只是我先生好像在家里得圣灵。等一下呢我会叫他到前面祷告啊，按手祷告的时候你再麻烦齁，帮我听一下。诶，结果我跟传道一听话，诶，真的得到圣灵，诶，好奇妙。然后后来就问他说，诶，那个某某先生好，那你得圣灵你有没有觉得很快乐，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很难忘齁，他说你们教会好特别哦，有那个什么家庭祭坛，那个成为亲子沟通的平台，诶，哦，平常要跟孩子讲话不容易，你们那个时间一固定下来，你们说什么孩子就一定那个时间工作都放下，大家就全部都停下来就一起来读圣经。哦，我觉得那个很棒诶。啊，很多父母都没办法跟孩子沟通聊天。我心里面也很感谢，想说心里面在想说我们职务会在讨论这个时候也没有想到有这个效果。啊，结果这样子全家信主诶。好，那我们现在呢啊，立位记也讲完了，就像刚刚所说的，在前天就有一位同龄他就来说啊，他犯罪哦，好，这样很仔细的读圣经，他就发现他做错了。那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死罪是真的啊，啊，但是我又不能跟他说你一定要下地狱哦，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我跟他说，虽然你犯了死罪，那你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悔改，好，那台面上的事工可能都要拿掉。那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31章18节，好，所以我就跟他一起读耶利米书31章18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耶利米书31章18节，18节说，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之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有一个感动，我请他读这段经文，他隔着电话放声大哭。我觉得哭是好的，那是一种懊悔。我太太在旁边听到我在讲电话说，那谁的哭声？我就说就一个信徒啦，没有告诉他是谁。所以这是我们读经会有的效果，我们不要等到犯罪啦，我们要在奔跑天国路上不断地用圣经来修正我们的脚步。那后来石牌教会就成立了天母教会，因为人数爆满，在认真读经之后大家突然觉得都有使命感。有一天啊，这个北区在问各教会啊的那个宣牧行动推动的状况，啊，那我就写报告，就说我们没有福音组啊。然后后来跟其他教会在讨论的时候，他们跟我说，没有福音组啊，有可能是全教会都是福音组啊，真的有这种感觉哦。 那个慕道者有的是自己进来的，而且很多迷失的羊也一直进来啊，突然之间教会聚会就爆满哈、哦，那后来呢就成立了天母教会。失败教会很小啊，110坪而已啊，可是塞满了200-300人，经常都没办法动弹。然后感谢主，我们成立了天母教会。那感谢主，天母教会的长职负责人啊，也愿意继续接续这样的读经进度啊。所以我们现在两个教会可以合并一起视讯啊、可以一起直播聚会。所以早上的经文《生命记》6:6-7有提到，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它就是每日读经。然后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它就是家庭祭坛。8说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我们要有身教。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和你的城门上啊，我们的家庭呢也要有相对应的布置啊，让环境让他们潜移默化。那如何建立家庭祭坛啊？我相信我们很多教会都已经在做，这边就简单的提一下就好了啊。我们有时候约定共同读祷告、共同聚会、共同读经，就是家庭祭坛啊，就是为了要来做好信仰的这最正确的方式哈。然后我们每天自省要读一章经文经节哈，甚至呢我们可以一起相约去聚会，或者是晚上10全家相约一起祷告啊，这都是家庭祭坛。那家庭祭坛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约法三章。我发现这个很好约哈，我会跟我孩子说，我们像我们家习惯礼拜一晚上家庭祭坛，晚上的8，因为礼拜一没有聚会。那感谢神，我的孩子虽然读大学啊，大学就在我家旁边，所以他们都住家里啊，这神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每天晚每个礼拜都可以家庭祭坛。然后手机3C 呢，就把它放在停机坪，然后呢，要暂停一切的家事，因为我们要跟他们学练习尊主为大。既然你这个时间分别为圣，要读圣经，那其他事情就先暂停。好，所以你非完成不可，请你在这个时间前完成哦。好，那实施办法刚刚有提到，目前石牌跟天母的做法，就是找一个晚上8，然后呢开始啊，10朗读，10分享，10祷告。当然我们都可以变化哈、哦，然后进度就以当天的进度啊，因为进度都相同，每个人进度相同，所以大家在心里面预设的问题都啊，其实都很类似哈、哦。那家庭祭坛一定要轻松。我记得我的孩子还很小，大概5-6岁哈、哦，那个都我三个孩子啊、哦，那时候呢最大的才6-7岁，还没念小学哈、哦。那我们也在做家庭祭坛，可是我们没有跟他说家庭祭坛，我们跟他们说来，我们来泡茶聊天。那我们就会在家里面哈，那一人准备一杯果汁哈。如果夏天，然后就吹着冷气啊，大家呢就开一个，就点蜡烛哈，点在桌子前面，小桌子前面，我的小孩就坐在旁边这样一圈哦，就真的很像那个橄榄摘子哦，感觉很好啦哦。那孩子呢，因为喜欢那个气氛，他们就会说：“爸爸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又才要？”在泡茶聊天，我就说可以啊，我们今天晚上又在泡茶聊天哦。啊，我们读圣经就用很口语化的讲重点给他们听。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不会想要读圣经，是因为我们没有啊懂圣经的人哈、啊，没有把它消化的足够，然后呢给我们的孩子。如果每一章你可以找到一个亮点，好，然后跟他说，你看这一章的第几行第几节哦。他的意思就是在讲什么，然后是跟生活有关的，好让他感动。啊，为了这样做，我在2008年啊，就在107年开始推家庭祭坛的时候，我开始写部落格啊。那部落格目的就是要把我每天读的圣经，把我感动的点写下来。结果没想到写下来每一篇就变成讲章了，啊，那累积下来也1000多章，一天1000多篇，到现在。那现在呢，有时候我跟那孩子说，如果你读圣经你觉得读不出味道啊，你可以呢 Google 啊，自己上网去看哦。那我们个人也都可以来这样做。那我们家里面有时候家庭祭坛人没有到齐也没有关系，有多少人就多少人聚会，尽量排除一切的阻碍哈。然后要带出轻松，带出乐趣，然后特别要记得家庭祭坛不要趁机教训人哦。我曾经发生过，当我孩子念高中的时候，然后呢那一天我跟他有一些冲突啊，什么事情忘记了哈。然后呢我通常骂几句，骂了觉得没有效果，我会先暂停，我想说先让他冷静，我也要冷静，我要去祷告。结果那天晚上刚好是我们家家庭祭坛，到晚上的时候呢啊，感谢主哦，就像圣经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吵架归吵架哦，时间到了就抱着圣经过来坐在我们的餐桌旁边哦，我们就开始家庭聚会，然后我们就照规定照着进度来读圣经。那我看到很感动的一幕，读完圣经我这个儿子哦，他就突然说他要分享第几节，我就说好请讲。他念完之后就说他这一段让他很感动，他觉得白天跟父母这样吵架是不对的哦。我很惊讶耶啊，我们有时候呢硬要把孩子压下去哦，我们都忘了有主耶稣可以靠啊。我有时候小孩子讲不听，我都会先停下来先去祷告，再来就会看到神在动工，神让他自己发现他的错啊，让他自己跟神悔改啊。这个其实比我们哦很严格哦，像虎爸虎妈都还有效果哦。好啊，这是我们的海报啊。那建立家庭祭坛有一些附加价值，我们可以建立家族部落格，像我们家就有一个部落格，我会写读经的心得，一章一章的写。然后后来我想说，那把我们家的那个信主经过，阿祖怎么信主的，都把它写下来好了。为了这个，我就去问我的那些长辈哈，哎，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好，然后一个一个去问，我终于把它整理出来了，把它写下来。那我孩子看了很感动，说啊，原来我们是这样信耶稣的哦。哦，怎么都不知道哈，哦？我们有没有去追一下我们到底家族是怎么信主的？哦，那我们也可以把读经心得还有一些生活心得都把它写下来。我们这些日子都在想说要复兴真教会啊，我们会想到很多方法啊。其实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那边说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回归圣灵的引导啊，我们应该要做好听命，做好顺从啊。主耶稣让这一次三级警戒很多大型的营队活动全部都停了，也是在让我们思考，其实这些到底一定要办吗？啊，还有什么事情是更重要的被我们忽略的啊，我们都可以在这段期间就像守安息年一样啊，把心静下来，像在守祝棚节一样让心静下来。所以小弟会认为目前我们教会的信仰基本功就是听命跟顺从，听命要从个人读经家庭祭坛做起，当我们听了命令受到感动，明白神爱我们，被爱激励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顺从去执行神交代我们的命令，我们会靠着圣灵的引导，而且呢会真心的爱主啊。最后做个结语，我们信仰的目的就是要将来能够进天国，那进天国一定要跟主耶稣有关，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的孩子也要越来越像耶稣，让我们的孩子自然喜欢神，乐意敬拜神，习惯服侍神，一定要从小开始。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今天要成为我们孩子的神。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可以确实的从信仰这个小地方做起，然后呢，真的得主喜悦。我们一起唱赞美诗400首。